iRadio 爱广播来了，10月19号，康宁老师好，
万峰老师好，听众朋友好，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
那到10月底呢，我们良友电台呢就有重要的事情发生，每年都是10月底、3月底发生，就是时间表的更动。
对啦，每年两次啊，两个季度，我们在广播其实不单只是良友电台的，短波世界都是这样的。
短波世界，好好好，
对，短波世界里面
我没听其他短波电台
都会。那在这两个时段有一些如果要调整波段的话都是这个时间
啊。对了，那所以呢调整时间的时候呢，通常我们都有那个增加节目减少节目。
对，
那要说伤心的事先来还是开心的事先来呢？
哦，这次没有太多伤心事吗？
伤心事是什么？是要做新节目吗？
也不太多，也不太多。那开心事是有些节目不用做，是不是？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那对于听众朋友的开心事呢，就是我们会有新节目。
是的，那这一次呢，就是。应该是什么时候开始啊？
就是在10月底咯。
10月底，就是呢，今年的10月底就是最后一个礼拜天，是27号。
对啊。
10月27号新节目表就开动了。那这个新节目呢，因为是礼拜六播出的，所以变成是11月开始的。
11月开始，那到底是关于什么的呢？
其实呢，就是一个我觉得蛮特别的。教会年，这个是万峰老师非常熟悉的，
对、啊、
对不对？常常可以讲的。
太好了。
那但是听众朋友到底有多熟悉呢？
不熟悉，熟悉复活节我会，圣诞节我会，其他都不会。
对，教会的节期不是那么熟悉，特别如果整年是按照教会年历来进行这个崇拜的话，就更陌生了。那我们呢，就会在今年推出一个以教会年历作为一个主线的家庭崇拜，让听众朋友可以在礼拜六平常我们空中崇拜是礼拜天的。
对啊，我们有空中崇拜，还要一个崇拜吗？
有一些朋友可能礼拜天没空又或者呢有其他的安排，我工作不能礼拜天进行的，那你可以选择礼拜六。而且呢这个节目有个特别的地方，说是家庭崇拜，就不是一个呢在教会里面的很大型的崇拜，而是呢在家庭里面你也可以按照这个的形式来举行崇拜的一个模范。
对了，所以我们其实是一个示范啊，它还带有一些的工具一些资料呢，你可以用那个崇拜程序的。
是，所以你可以提早向我们索取或者在网站下载这些的程序还有资料的。
你也甚至可以不听我们的节目，单单拿那个资料，连那些歌曲也把它改掉，那些的谁负责读经啊，谁负责分享啊，你也可以把它改掉修正，这个就是给你改的崇拜。
所以在家里呢就爸爸负责讲道讲信息，然后妈妈负责呢唱诗歌，然后呢哥哥负责呢就读经，这样也可以。是，
对了，我们这个都是一个示范。那如果有些时候如果你的小组聚会可能只有10来个人，那我们也可以用这个模式，就比较亲切。还有呢我们这个讲道呢是特别设的很短的
精简一点。
对了，短之后呢你们就可以自己讨论自己分享，那就让你可以透过分享去深化你对于圣经的理解认识。还有它是用教会年的特色呢，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用一整年开始，但是我就有一个问题了，教会年是从降临期开始到圣诞的吗？理论上是11月底才开始啊。那为什么你10月底开始节目呢？因为短播的错。
证明呢万峰老师真的是专家啦。那的确是12月才开始。那怎么办呢？我们说11月2号就开始呢，我们会有先来4集的一个特备节目特辑。先来说明一下，讲解一下到底什么是教会年历。
对了，讲讲什么是时间，在教会里头怎么看时间呢？另外我们怎样看这个什么是教会年，那经课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跟随这一些的圣经的内容，然后呢还有我们之后 怎么样去用这个教会年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哎，说到教会年历呢，其实我们要知道就是以基督为中心的一个敬拜。
对，年历，
因为就是降临期嘛，就是等待他的降临，然后
还有他的再临。
对，再临、然后呢他的
出生、圣诞节，
哎，
显现节，
各个就是围绕着基督的一生的这样的一个进程来一年，我们去纪念他。
这是半年，所以康明老师、你也得听这个节目啊。这个是教会年的节目，上半年是耶稣的半年呢、下半年呢就是给教会的半年呢、那所以有四个礼拜的特备节目呢，就会开始谈谈什么是教会年。那这个主持是我。
就是前面四个
特
辑是你。
对 了然后还有张琴老师、之后呢就会由不同的主持人呢他去参与这个的、教会年的崇拜。还有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配套啊、就是一个灵修
啊、对，
就可以让你呢每天就使用这个教会年历用来灵修。
教会年历的灵修又是怎么样，在哪里播放呢？你可以多留意了，我们会在线上今天的节目当中播放这个灵修的、内容的。那你可以配合变成了、好像一个礼拜七天都有教会年的一个提醒在里面，
跟你走一年看看怎样。但是教会年呢理论上是三年一个循环的，所以看一看啊，一年之后你感觉如何，那就再决定啊。好，那现在呢我们呢就请来徐静一还有熊乐呢谈谈广播梦工厂 2.1， 谈谈语气到底该怎么控制。广播梦工厂 2.1， 播音技巧小特辑，主持熊乐、徐静一。
广播梦工厂，
拿捏好声音。
我是熊乐，
我是静一。
啊，静一啊，今天来到第三集了。我们在上两集、我们说到了读稿子需要处理的情感啊，还有这个技巧。然后今天呢，我们受到听众们的问题是关于这个语气的控制。对，他们说呢，哎，我在读稿子的时候好像找不到这个广播的感觉啊，读了读了就好像变了朗诵一样了。
哇，我真的觉得咱们的听众都非常的专业哈，每一个问题都是问到把心上了。
对呀、很有要求 他们
是说明大家用心了。
对对对
啊，那关于这个说找不到广播的感觉，哎，那我也想问一下熊乐、什么是广播的感觉呢？
哦、我觉得这个得要去看这个稿件它本身的那个对象是谁呀、还有这个稿子本身是什么。
对，就像熊乐所说的一样，我们可能在广播当中有很多不一样的稿件、
对，
比如说在我们的电台里面有什么样的类型、
很多呢，我们在电台里面呢有好几种类型的稿件的。有一种呢是广播剧的那样、如果是广播剧的话我们会有旁白嘛、旁白在说这个故事的背景的话，有可能会需要有一点点像朗诵那样去读、然后呢有一些是角色扮演的，有一些人是可能长官，有可能是村民，有可能是、耶稣基督他本身，有可能是神，然后他们所需要的语气也是不一样。所以呢有听众家人们去问，读着读着变了朗诵，其实我们有一些的稿件它本身是需要朗诵的。
就像刚刚熊乐跟大家区分的一样，我们在广播这个大范畴当中可能有谈话节目、有广播剧的节目、然后有音乐节目或者有访谈节目、
对，
那它的类型是不一样的。那可能我暂且理解一下大家这个问题，他说找不到广播的感觉，读着读着就像了朗诵，他把广播的感觉和朗诵是一个 相对立的。
对，
那么我暂且理解一下这位听众他可能的提问是，他想要定义的广播的感觉可能是指的我们谈话类的广播、就像我们现在这种说话的，说给别人听的。
对，
那我就希望可以在这里区别一下说话和朗诵的一个表达的区别，就帮助大家去找一下你想要的这种广播的感觉。
好的，
那我想啊，简单的分享一下，像在广播当中，比如说我们现在在说话，我更多的是在跟你聊，对不对？我在跟你分享，在跟你聊，我不会特别拿腔拿调。
不会啊，
是不是？比如说我说今天天气真好，就是说哎，今天天气真好啊，外面的花开了，鸟儿也在鸣叫。但是如果我用朗诵的感觉，我可能就会拿一定的腔调
啊，
比如说今天是个美丽的天气，太阳出来了，小鸟儿都在树枝喳喳的叫，就是哎，我可能会有一些色彩的晕染，可能会有一些不同氛围的营造。
对，
所以广播这种说话的感觉和朗诵的感觉一个非常大的区别，我跟你说话我是在跟你聊天儿，但是朗诵我是在演绎。哎，熊乐可以体会一下这两者区别在哪里吗？
有啊，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想象一下现在我读这些东西听的人是有什么的感觉。我觉得比如说呢，我们广播梦工厂的投稿来的这个稿件的部分，父亲节母亲节，有一部分是听众们他们说自己的故事，有一部分是说这个故事的本身嘛。然后这里呢就可以使用了朗诵还有聊天这个分别的东西呢，比如是说约翰牛顿的故事就可以朗诵的部分约翰牛顿的母亲他这样这样那样那样。然后呢，如果是说自己的故事的部分的话其实我自己的母亲呢她也是这样对待我的这个就是已经有两种不同的感觉在同一个稿件里面了。
对，就像熊乐刚刚所说的，那我们要说话的感觉就是我在跟你讲，但是在朗诵的感觉上可能我们就要还原当时的一些场景啊人物的说的话呀，所以我们就会进行声音的塑造啊，环境的渲染啊，它是有一个带有一点演，要带有还原的这样的一个性质在的。比如说像在我们的电台里面你看像线上今天啊这样的节目就更多的是一种可能大家想要的广播的感觉
对，
我跟你聊
天的感觉嘛
对，
对对
啊，但是像在故事新天空里面的一些故事演绎的环节它可能就像一种朗诵一种表演了。
对对对在故事新天空还有很多有说圣经故事的节目也是这样的很多的去读这个圣经故事的时候呢也是掺入了一定的这个朗诵的色彩在里面
所以其实我看到我们这两期活动不管是复活节还是父亲节母亲节它的稿件可能都可以多偏说多偏讲述一些它的那种朗诵的色彩其实并不是那么强当然像刚刚熊乐所说可能讲到约翰牛顿母亲的一些场景啊一些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有一些轻度的渲染但不用特别重因为这两篇稿件它本身的一个基础可能更多适合我跟你讲这个故事我跟你聊一下约翰牛顿的母亲是怎么样的
对所以呢说到底呢这个广播的感觉呢也是得要去看这个稿件它本身是什么的类型还有对象是谁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广播员他自己本身的期待是怎么样
对你要根据你的节目类型你的文稿类型还有你要播放的场合对象你要这样子做一个综合的处理然后去找你定义的那个广播的感觉所以也跟大家特别提醒这里说的广播的感觉不一定广播里面只有这种聊天节目广播里面也有各式各样的节目
对所以呢顺着这个情况问下去的话有一些听众家人就会问了为什么我就是读着读着语气都变了好几个呢
熊乐你想想如果在一篇文稿里面只有一个语气一穿到底你作为听众你感觉怎么样
很想睡觉
对呀所以大家其实你听我们的聊天我们聊天当中也不是只有一个节奏一个语气
对
不
对,
对我们也
有快有慢
对我们也有变化的所以你在一篇文章当中你的语气会变没有问题这个 OK 的甚至如果你的变化是基于你的稿件本身该慢的地方慢该快的地方快该激情的你昂扬起来该弱的地方你淡淡的 慢慢的处理，这些都是合理的、正常的。但是，有一个点大家需要注意的
是什么呢？
你再怎么变，你的这个语气啊，不会跳出这篇文章它的大范围，它不会跳出。比如说像复活节的这篇文章，那我们的语气可能是些什么？
兴奋呐、耶稣复活了，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从怀疑到第一次听到耶稣复活的消息，到真的看到耶稣复活，我们有一个层次的渐进，有一个语气的变化，对不对？
对。
但是我们永远不可能在这篇文章当中有一种破碎啊、悲伤啊、绝望的语气出现。
你总不能说耶稣复活了，哈利路亚。
对嘛，熊哥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在一篇文章它有一个大的语气范围，你可以再从中去挑合适它的一些小的语气元素，但是再怎么样它也跑不出这个大的基调范围。
刚才静怡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点，因为呢我们广播有时候呢如果是录播的节目，或者是好像这一次投稿的听众们，都会有一个的后置的时间嘛，就是呢如果你读错了，或者是你觉得这个语气不太好，其实你可以从头再来，或者是你可以多试几个。比如说呢刚才说约翰牛顿的母亲比如说他做了一件好事，你可以试一下用很兴奋的语气去读一次，可以试一下很平淡的、平铺直叙的说一遍，可以是很惊讶的说一遍，可以试一下很慢的说一遍，然后就挑一个最好的放在里面就好了。因为我们是有后置的嘛，我们可以控制的、可以选择的东西会变得多了。
是的，谢谢熊乐，很好的建议。
所以呢经过这一集呢，希望听众们你们可以去掌握这个语气的控制吧。那我们下一集再见哦。
再见啦，
拜拜。平时你总是技不离手，划个不停，今天那么安静在想什么呢？
神修剪的我提醒我要善用人生。
哦，想到什么计划了吗？
我想读经、灵修、敬拜、画画、演戏。
哇，太多了。建议你把想要建立的新习惯好好计划，发短信到1322-996-6122，抬头爱广播，良友电台会为你祷告的。
让我们见证神全能无限，恩典无限。
我是晨曦讲座以及空中崇拜的节目主持人方华。约翰福音15:1-4，耶稣说，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现在你们因为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从这段经文中，我们知道修理干净是结果子更多的必经过程。生命被修剪会痛，会不舒服，会不习惯，会很辛苦，但是我们相信神的修剪有他的美意，为要叫我们成为一个拥有美好生命并且能够供应造福别人的人。剪去这个希腊原文也有干净洁净的意思，耶稣用他的道来修剪洁净我们，使我们与他有生命紧密连结的关系。我们都知道读经祷告是基督徒生活不可或缺的属灵操练，有读经祷告才有能力，少读经祷告少有能力，不读经祷告没有能力。读经祷告的灵修生活就好像一对翅膀，提升我们的灵命向高处行，展翅遨游天际，自在高飞。祷告一向是方华所在的教会非常看重的属灵操练。有一位牧师说，如果 主日崇拜吸引人的是讲员受欢迎，那么祷告会是耶稣受欢迎。不晓得您是否同意这样的看法？今年初，芳华的教会鼓励全教会的弟兄姐妹，每一季读完一遍圣经。当时芳华心想，一年能够读完一遍圣经已经很了不起了，一季四个月要读完一遍圣经，会不会负担太大，太有挑战了呢？可是我们的牧师他带头做示范，而且勉励所有教会的小组长在小组中要推动动员这个读经计划。不晓得弟兄姐妹，一季读完一遍圣经，你有什么样的看法呢？其实当时芳华心里有点排斥这种的读经方式，因为我喜欢细细的精读圣经，一小段的经文，然后仔细的推敲，默想经文的含义，写下领受的心得，读经笔记，那是一种很美很奇妙的属灵宴享。估计每天至少要花上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那像这种一季读完一遍圣经，那么一天至少要读十章圣经，这种的方式似乎有点囫囵吞枣，所以芳华呢迟迟不敢报名尝试。没有想到呢，我的小组就来了两位新成员的姐妹，她们报名参加了这个读经计划。那身为小组长的我，为了要陪伴兼顾两位姐妹，以身作则，只好勉为其难地一起报名参加。为了鼓励姐妹达成目标，我们每周按时回报读经的进度，所以芳华就开始每天读十章圣经的进度。起先芳华会读不同译本的圣经，对照和本圣经之间的差异和翻译，让读经变得生动有趣。后来我按照读经的进度参考观看灵修解经的视频，经过了一季四个月鸟瞰式的大格局读经方式，帮助芳华全盘地了解整本圣经的来龙去脉。除了复习过去读过的经文，不同牧师的讲解也帮助芳华解答过去难解的圣经问题。感谢主，芳华和两位姐妹都达成了一季读完一遍圣经的计划。现在芳华正在进行第二次一季读完一遍圣经的进度。过去的一季看见弟兄姐妹因着读神的话语，生命有了极大的转变，同时也伴随着许多意想不到的见证发生。感谢神，神的话语大有能力，一解开就发出亮光来，使愚顽人通达。诗篇119篇14到16节说，我喜悦你的法度，如同喜悦一切的财物，我要默想你的训词，看重你的道路，我要在你的律例中自乐，我不忘记你的话。现在芳华每天都很渴慕读神的话语，而且乐在其中。任何一件修理干净的事情，都会面对人的软弱、惰性、意愿、习惯等等，但神给我们修理干净之后，都使我们有益处。愿神用他的话语来修剪洁净我们，使我们结果子更多，常在他里面。
你在收听的是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哎，今天呢，我们呢就收到听众朋友的分享啊，特别是收听良友电台的分享。那 我们的西福月呢，他就分享呢，记得他啊第一次生病的时候呢，还没有听到电台，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特别恐惧不安，回到家呢，还不如在外面打工的时候睡得安稳啊，每天晚上都得开灯才可以放心入睡。但是自从听到了良友电台，学了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就剩了黑暗的恐惧，再也不畏惧了啊！可以关灯睡觉了啊！求主呢也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有好的休息。那现在呢，我如果不是身体不舒服呢，几乎我都睡得很好。
为你感恩呢，西福月。哇，原来良友电台是最好的安眠药。
能不能下一次搞个投票，良友电台哪个节目最催眠？哎，这样好玩吗？你投的都是生命怎么改变，谁想写这么多这样的东西？写什么最催眠？
这个是万峰的风格。
还有能不能点播下一年点播不要播，明白是什么吗？整个电台都不要再播这首歌了，下一年能不能这样呢？
哦，可以啊，
教会是有这样的手法的，就是呢你可以特别点播我们下一年再崇拜不要再唱这首歌了。
哦，就不点播，不是点播，那是点播。
对对对，可以考虑这个，因为挺好玩的哈。
好，那另外呢9330的听众呢就说呢感受得到主派了良友倾听我的心声。是的，目前没有开路，也许时间还没有到，无论处于什么样的身份和角色，确实最重要的是听从神的吩咐，做当下神要我们做的事，得主的喜悦。
这个是莉莉姊妹啊，那求主也保守你。电台呢通常我们有些时候不太好，就是说的太多听的太少，因为我们呢要保障呢每一秒都有声音，突然安静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那这个我们也得提醒啊，不要职业病，出去的时候也是说的太多听的太少啊。那但是也感恩啊，我们能够倾听你的心声，跟你一起同行。
好，有一位听众朋友5661呢，他写给万峰，他说如果你被自己的好朋友拉黑你会怎么样？我被好朋友拉黑了1年半载了，我现在几乎天天被这个事情困扰着。
哎，我近期也真的被一个朋友拉黑了，那个人不太熟悉，但是也是认识一下了哈。然后呢他就有一天呢就说，万峰你能不能不再网上在说话了，你说话每句话都得罪了我，伤害了我，然后呢我已经把你说话拉黑了，你的话都不会显示在我的那个公众号里头，我都看不见了朋友圈，对不起，不是公众号，朋友圈里头我啥都看不见了，所以我已经把你拉黑了。那我就欣赏我也觉得我为什么好像存在呼吸已经是得罪了你的呢，我心里头也是有点不好受的为什么要被他拉黑。那我说你直接不把我当朋友就把我的那个删掉吧，把我的号码他说我不要删，你删你自己删啊，真的复杂
其实呢一定心里不好受的，特别那个是你好朋友，我
被人拒绝不好受。
对，很多很多年前我也是被拉黑过一次，到现在呢我发现他重新加我为好友，我没有加他。
哇，好复杂的事儿
这个不是报复，而是我还没度过我心里的坎儿。
我没说报复，我说复杂而已啊。好了，祷告吧，在这些
要好好祷告，为自己祷告，为他祷告。
好了，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拜
拜。
愿你来修剪我，愿你来修剪我，让我的生命再长高一点，使我能够结果再多一点。